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好，我是周广亮。我们首先呢，彼此问候一下吧。你啊，快乐吗？你身体健康吗？或者我们说，稍微严肃一点，规格高一点，你幸福吗？今天呢，我想要透过诗篇127篇这一章的旧约圣经，来跟你思想一个很普通，但是也不容易的题目，叫幸福家庭。仔细想想啊，幸福是什么？幸福啊，其实不容易解释。幸福与健康有关系，但是健康不等于幸福，对不对？幸福呢，跟有穿、有吃、有房、衣食住行的保障有关系，但是呢，有了衣食住行的保障也不等于幸福。刚才讲的呢，一般我们说物质基础方面呢，可以说是幸福的一部分，但是不是全部。非物质部分，一般我们说的精神部分呢，也往往与幸福有密切的关系。每年的五月到六月，我在教会的时候就鼓励同工弟兄姐妹啊，把我们的关注放在家庭幸福方面，因为这两个月份呢，是聚焦幸福家庭最好的时节。比方说讲节日吧，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会不会这样推动啊，单单五月第二个主日就是母亲节啊，这个在传统上呢也是受了教会的影响，有的人说是西方的影响，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节日。六月呢，第三个主日是父亲节。那么咱们都知道的，五月头一天五一劳动节放长假，六月呢六一儿童节，在阳历方面呢，六月中下旬呢通常有农历五月五的端午节，甚至咱们基督徒应该知道，这个基督教的五旬节、圣灵降临节也在这一段时间之内，通常是在五月底。所以五六月呢，我常常会觉得是思想幸福家庭一个最好的机会。在诗篇127篇第三节有这样的经文，看哪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单单看这一节，我们每一个所谓有家庭呢，都会关注儿女，也包括将来儿女的儿女。所以诗篇127篇在这样的月份里面呢，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呢，是我觉得很难得很宝贵的。这篇诗的作者也很著名，在诗篇150篇里面呢他的作品不多，作者是所罗门王。在诗篇的这个150篇里面呢，所罗门王的作品只有两篇，除了这一篇之外呢，还有72篇是他写的。他父亲大卫，当然诗篇里面的这个分量呢占了主要的部分，所以一般人一讲诗篇呢就想起大卫，而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的诗篇这两篇值得我们留意。诗篇127篇在性质上呢分类为智慧诗。那我们知道啊，旧约的内容啊，旧约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的39卷书呢分作摩西五经、历史书、诗歌、智慧书。而诗歌智慧书一般我们讲的就是包括了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和雅各。 智慧文学简单来讲是什么呢？就是作者透过对人生和社会百态实际的观察、亲身的体验而领悟出来的人生哲理。咱们常说知识跟智慧是不同的，知识可以累积，可以从书本啊、学校啊、交友啊去增加，但是智慧却不一定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老一辈啊，我们的爷爷奶奶他们呢，很多人没有读过很多书，但是在生活上，在待人接物上相当有智慧，所以智慧跟知识是有很大差别的。今天这个时代讲知识，那简直是跟以前呢，单单说30年前都不能比了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手机能够上网，你就掌握了整个的知识了，这个大数据等等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比知识，而是要看有没有智慧。诗篇里面有智慧书，其实智慧诗呢，它有一个主要的方向，你记住这一个方向的话呢，一生都会受益，那就是叫人敬畏上帝，后面还有远离恶事。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。你记不记得箴言书里面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你记不记得约伯记一开始他讲约伯他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。在诗篇的智慧诗里面，在箴言书里面，在传道书里面，你会不断的看到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这样的经文。好不好？这一刻跟我一起在这里做礼拜或者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、弟兄姊妹，在心里面默默重复一次，智慧书一个焦点最主要的就是敬畏上帝远离恶事，是这8个字我提给你。如果为了这个智慧诗做一些引言的话呢，还有一些铺垫，那在这里呢我就不一一的述说了。其实我想讲的很多圣经里面的智慧，讲到的这个三观啊，现在最近这些年呢，这个三观成了很多人所喜欢去讲说的，我就不说了，反而让我们直接来看经文。好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直接打开圣经，你用手机也好，电脑也好，或者纸板的圣经也好，在圣经中间的部分是诗篇，诗篇127篇。传统的和合本圣经我所用的这里呢，它开始有几个小字，所罗门上行之诗，第一节跟第二节我先读给你听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枉然惊醒。你们清早起来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这是第一段。这篇诗一共只有5节，就分这么2段，1到2节是一段，然后3到5节是第二段。我们先看第一段，刚才你听了，他是讲上帝的工作是成就一切的基础和原因，也就是人的一切努力劳苦，如果没有上帝的扶持跟参与跟保守，就没有所谓的成功。若不是耶和华，这是头一句，然后第一节的后半句，若不是耶和华，又重复，因此它是一个很好的强调跟提醒。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我们说了，作者是谁呀？ 是所罗门王。所罗门王他在历史里面的贡献是什么？大兴土木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建造圣殿。你看旧约的历代之下，从第二章到第五章就是讲他建造圣殿。所以在旧约的历史里面，我们讲圣殿，所罗门的圣殿，所罗门的圣殿，那是在圣殿敬拜里面以建筑物来讲最辉煌的时代。所罗门王的业绩以建造业，以建筑事业为代表。这有点像我们中国呀，我们说中国兴起了，过去这二三十年一直到今天，我们国家的基建，无论是修路、桥梁城市里面的高楼建设等等呢，是进步的相当快，这令这个西方都觉得这个比不上不如。我最近跟朋友谈话，他从上海回来，因为他的孩子呢在上海成家，他就说，哎呀，周牧师，香港虽然好啊，这个上海的那种这个城市建设都追上香港了。我说那当然呢，因为香港是很早起步，当然现在不断的在建设，而上海那根本就是在大兴土木方面呢，是以现在最先进的这种建筑来讲呢，肯定成绩斐然。我们从美国加拿大回来的朋友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我们都笑说，你们的这个纽约机场啊，跟洛杉矶的机场啊，旧的不得了，那都是四五十年前的设计跟这个建筑，而我们国家不用讲了，上海浦东也好啊，北京啊，甚至等等。那我们讲到建筑的成就，所罗门王的圣殿，那是在历史里面非常有特色跟重要的，但是他却领悟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真理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其实所罗门王另外一段话呢，在这个时间呢，我们要参考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请你跟我看一看传道书。传道书在传统上也说它的作者是所罗门王。传道书的第二章四到六节，你看第四节，我为自己动大工程，建造房屋，栽种葡萄园，修造园域，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，挖造水池，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。这是到第六节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后面第十节，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，我心所乐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，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，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。第十一节是这一段的一个小小总结，他那么努力的这个发展啊，建筑啊，规划呀、等等。十一节，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结语的时候感到有一点灰暗，是不是？其实他把那个答案呢，是在传道诗的最后一章他提了出来，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所罗门所写的诗篇127篇的头一句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第二节，你们清晨早起，然后夜晚安歇，真的是很勤劳啊，对不对？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这么勤劳的工作也是枉然，那怎么办呢？后面一句是他要提出的重点，这叫智慧师的特性。 他领悟了人生真正的这个精髓的这个内涵在这里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仔细想想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，是什么？一个人要活在爱中。第一节是有房，对吧？有美丽的客厅，有现代化的设计，有各种的设备。但是如果不敬畏上帝的话，都是枉然。第二节提到，我们是很勤劳的工作，也得工作所应有的报酬，所谓的工资很稳定，但是是不是人就幸福了呢？不是的。他说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，也就是人要活在爱中。很多人体会了这个道理。我前一阵子花了很长的时间看完了一套年轻人都喜欢看的剧，叫，我一讲名字很多年轻人就会笑了，《去有风的地方》。讲到一个在北京工作十年的升到一个大堂经理的一个女孩子，朋友闺蜜好朋友突然就离开世界了，为了完成她跟闺蜜之前的这个梦想，去云南旅游，她就毅然的辞职，到了云南的一个小小的民宿，开始了她人生的新的阶段。那个故事当然是电视剧提醒我们，生命突然间终结的时候，结束的时候，你所做的一切是有什么意义，要重新反省。在这里所罗门提醒我们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安然睡觉。你睡得好吗？吃得好，睡得好，是身体健康的基础基本。但是很多有钱人，很多拼命要升职要读书的人，却没有安然的睡眠。活在爱中是幸福的不可少的一个绝对的因素。我们特别留意这里有个典故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这句话作者这样写的时候，你知道跟所罗门王本身有什么关系吗？所罗门他本人呢，他的名字就叫蒙爱的人。在旧约撒母耳记下12:24-25，所罗门出生以后，下面有个解释说耶和华爱他。然后呢，先知拿单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，意思是耶和华爱他的意思。所罗门的名字是蒙爱的人。一个蒙爱的人，一个活在爱的人，活在爱里面的人就幸福。无论外在的环境怎么样改变，里面的爱是不会失去的。整本圣经讲到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真爱的意义是透过圣经阐述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5章里面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因此，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不是不叫我们勤劳工作，不是，而是跟我们讲幸福的内容里面有一个绝对不可少的，在这过程当中不要忘记，那就是活在爱中，找到爱的源头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旧约的所罗门王在这一方面有过教训，吃过苦头， 所以他所写下的诗对我们是一个生活里面这个真实的贴地的提醒。后面三节，诗篇127篇第三节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。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至于羞愧。这第二大段我们简单的提一提，然后节目结束了，你安静找一个安静的时间，自己默默的再读下这章圣经，揣摩，也为你的家庭，为你家人的下一代年轻人或者是儿女，为他们祷告。第二段告诉我们的是，神所赐的产业不是银行里面的存折，甚至不是房子，不是车子，不是物质方面的，神所赐的产业是人，是生命，是下一代的，是儿女。换句话讲，幸福家庭是延续性的，有儿女代表有将来。为什么国家社会在发展当中，如果是婴儿的出生率下降了，国家会紧张？西方社会老早面临了这个问题，现在咱们国家也有同样的问题了。年轻人适婚年龄的这个年轻人结婚的越来越少，结婚以后生小孩的越来越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家庭的延续性中断了，学校的幼儿园和小学学生少了，因此呢，幼儿园开始要关闭了，这是延续性的问题。科技发达，现在讲这个人工智能聊天应用程式，他们讲 AI Chat GPT 要来到第四个版本了。那么我就用手机问了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啊，手机怎么回答？我说家庭幸福的条件是什么？那么他立刻回答我，他头一句话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。他的回答呢，我时间关系呢不能一一的读给你听，他有六点，我觉得都是一个综合了网络上的人类智慧的一些资料他告诉我们的。那有六点，我等一下这样重点告诉你。他头一句话说，使家庭幸福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建议。第一，建立良好的沟通，下面的解释我就不读了。第二，培养互相的尊重。第三，创造愉快的时光。这一点呢，全家人一块儿做礼拜，有的时候不需要每一个星期做礼拜，至少每一年做一次礼拜。因为很多时候儿女大了呢，都到其他的城市工作呀、读书啊，不是常常回来。如果一年有一次聚集，而聚集的时候家长做父亲的或者做母亲的，带领大家用10分钟20分钟读一段圣经，做一个祷告，一起唱一首赞美诗，就是一个很美丽的时间，创造愉快的时光。当然现在大城市的家庭流行一起去旅游，旅游的时候第一天晚上大家一块吃饭，吃完饭一块做一个祷告，都是创造愉快的时光。第四，互相的支持。第五，培养爱和关怀。写一个鼓励的话发在微信里面鼓励家人等等，都是很实际很有效的方法。最后第六，维持稳定的经济基础，不要太贪，也就是工作不断的加班，不断的要想这个无止境的去赚钱，而是知道自己需要的到某一个地步，然后呢发展精神有内涵的这种健康。所以这个提点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尤其是我刚才讲了第一句话，使家庭幸福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 我们要思想怎么样能够使家庭的这个欢乐时光持续，不单单是今年，不单单是这十年，而是我们的下一代如何代代蒙福呢？这个问题是第三节和第四节提醒我们的。你看第四节，他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然后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。第三节到第五节，他用了一个实际的比喻，是一个勇士，而勇士所关键的是什么呢？不是刀剑，而是射箭的箭，勇士手中的箭，这很有意思。你想一想，在古代啊，射箭不同于用刀剑的这个运用啊，刀剑是近距离的搏斗，是敌人已经来到你眼前了，这是最后一个防线了，使用刀，使用剑，这是已经来到最危险的时候了。但是呢，射箭在古代呢是最远程的攻击武器，它是根据弓的能力能量看能够射多远，有多远，它那个弓的功能有多强就能射多远，对不对？箭可以将力量延伸到远方，把敌人给你消灭。同样的，少年的时候所生的儿女，就是将父母的力量愿望扩充到更远更大的将来。所以箭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，变为有福这样的字句呢，就是智慧文学里面最典型的表达。最后一节就讲到父母在城门口，在众人面前他就有了荣耀，有敬畏耶和华的儿女，有可持续性的幸福，也就是有将来的话，这个家庭便可以说是幸福了。至于怎么样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一些具体细节，圣经在其他方面有很多的教导。今天我们透过诗篇127篇来思想了一个基本的道理，幸福家庭在于敬畏耶和华，在于活在爱中，在于这两方面能够继续的延续，使你的家庭有代代相传的生命，代代相传的见证。愿主借着他的话语引导你，也祝福你的家庭。谢谢收听，再会。
当别离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的